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英如，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借着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得着安慰激励，也彼此祝福。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黄维饶先生，他从事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哦，他是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的执行长。基甸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组织，分布在世界各地。说到基甸会做的工作，有些人呢会说，哦，就是那个一直送圣经的机构嘛。那就算没有听过基甸会呢，可能也有听众朋友呢其实是有接触过的哦。我们去到一些饭店啊旅馆投宿的时候，在房间的桌上或抽屉里面会看到一本圣经，就是由基甸会赠送的。你看到这本圣经时有没有打开来看过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位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的黄维饶执行长来到云彩飞扬，希望借着他的分享，我们多一点的来认识这个特别的国际性组织基甸会。也非常感恩的哦，黄维饶执行长呢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因为在过去他是一位大学讲师，在教育界前途看好，可是啊，有一股力量在他生命里面呼唤他，引导他走上了另一条更美的路。他选择放下大学老师的身份，全心投入在台湾基甸会的工作里面。不止在台湾，也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他到处奔走传递基甸会的工作，也见证在这么多年里面，他看到了经历了许许多多振奋人心的奇妙故事。我希望借着黄维饶执行长的故事，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更希望今天的故事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全新的盼望。今天呢，英如为你邀请到的是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的黄维饶执行长，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黄哥，欢迎你。
英如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是，黄哥，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能不能先请黄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就像英如所刚刚所讲的一样，我是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的执行长，我叫黄维饶。在过去我曾经是在大学任教，那从50岁开始担任基甸会的执行长，到现在已经是6年了。基甸会是这样子，它是在117年前，当时有一个商人在美国的一个旅馆投宿的时候，因为房间客满，那因为他跟旅馆很熟，所以旅馆的工作人员就把他协调找另外一位跟他合住。那因为这位商人他平常有这个晚上睡觉以前都有读经跟祷告的习惯，所以他在旅馆房间读经的时候，另外那一位室友他要睡觉了，他就跟他道歉说都必须要读圣经，所以可能会干扰到你，请你包涵这样。那没想到那一位室友就告诉他说，那请你读大声一点，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因为这样子当天的经文也触动了他们的心，他们就觉得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正在酝酿， 所以两个人就一直谈，一直分享到半夜，他们就决定开始用一年的时间到处跟人家分享他们感受到的想要做的工作。那结果一年之后回到同一个地方，出现了第三位，基金会就从这三个人开始了一个工作。起初他们是以旅行的商人，让他们在旅馆投宿的时候可以借到圣经来读，以及他们训练自己的会员不断的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为主。那后来一直到1908年的时候，他们决定开始把圣经就放在房间里面，甚至开始把圣经送给人，一直到现在117年，现在有200个会员国，30万的会员，然后每年大概要送出去9000万到1亿本圣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性机构。
这个原来事工的草创哦，是一个这么奇妙的开始，
是
在旅行当中发生的，就在那个晚上。
是
那台湾的基甸会是什么时候开始？
今年刚好是在我们中华民国第60年的时间，
是
也就是从1956年民国45年的时候开始的。
不容易耶，你们去到很多的地方来赠送圣经，不是只有旅馆里面而已，哦，学校啦、医院啦、军警单位啦等等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多一点认识的话呢，也可以进到这个基甸会的网站多一点了解。
是
那今天在原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黄哥来更多的跟我们谈一谈。但我觉得蛮特别的齁，一刚开始你并不是马上就进到基甸会的事工里面，你以前是大学讲师耶。
我是台湾师范大学毕业的，因为实习那一年遇到了很多青少年，我觉得我很受不了青少年，所以强迫自己喜欢读书，然后去考研究所，往大专去教。然后在大学教书的过程当中，也就在刚开始那几年，发现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人生方向都不自觉的在改变当中。也许要从我最早开始接触这个信仰讲起。那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暑假，那时候我的父亲过世，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20年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真正仔细去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那时候我真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暑假花时间去想，但是当然想不通。那升上大三以后，我们系上我是师范大学公民训育系，
训育
就是培养公民老师、三民主义老师、童军老师以及学校的训导人员的。
哦，是是，教训的训，教育的育，训育。
当时我们在这一个系里面有一门课叫西洋政治思想史，我很喜欢那个课，老师也教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读不懂关于基督教的，因为过去完全没有这个背景，我的家庭是一个民间信仰的家庭，那从小在拜，我也不知道在拜什么，就是跟着拜。为了要把这一门课读好，我就找了我一个同学，问他说可以不可以带我去教会。他当然很高兴。
他是一位基督徒吗？
是。那当我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说实在话，在那个过程当中，忙着跟上整个程序，听到很多不太熟悉的语言，虽然他们都是中文，但是结合起来的讲章，我其实手忙脚乱。要离开的时候，教会的一个老人家看到我，就把我叫住了。他说：“年轻人，你第一次来哈？”我说：“是啊。”那有没有什么领受啊？我当时只能耸耸肩，因为我连什么叫做领受都不太知道。那个老人家并不放弃，他就告诉我说：“那年轻人你喜欢做什么？”我就告诉他：“我平常很喜欢看书。”没想到他就从他的包包里面就拿出了一本小手册，小册子给我说：“哎，年轻人，这个送给你。”拿起来一看，新约圣经。那后来当然才知道那就是基甸会的圣经。那我就把这本圣经真的带回去，在宿舍里面真的很认真的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第一次大概比较慢一点，因为有一些东西真的不太熟，可能要来回看。刚开始第一天晚上我是真的一路看到睡着这样子。后来就有时间，每天这样有时间就看，有时间就看这样子。我大概前后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把它读完，因为必须要来来回回这样子，再回头再去看。
是
那个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就很顺利了，第二次大概不到一个礼拜我就看完了。
看的时候就是很想要了解基督教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对，
那为什么西洋的历史会跟他有这么多的关联，然后想要去研究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接触到这个信仰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父亲过世了，那个时候其实你很想要找到对生命的答案。读这两遍的圣经有稍稍解答你一些生命的疑惑吗？
有，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好像应该有一个永恒在那里。在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特别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的救赎，在罗马书里面谈到说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其中特别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过程里面，我在不同的经卷有的地方读到他说成了，有的地方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话真的在我心里面我都觉得很不是真的很懂，但是总觉得这位耶稣太特别了，他讲这些话跟一般人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就促使我自己心里面暗暗的有一个决定，说有机会有时间我应该要更了解他一点才对。这样，那只是后来人其实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时间用别的东西塞满了，因为后来课修完了，所以好像对我来讲就用不着了。可是后来才发现说上帝另外有计划，圣经这些话当我读过去了以后，在往后的日子里面，那十几年的时间，在我思考问题的时候，在我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往往读了两遍的那些话，它会跑出来影响我。其中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决定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的岳母，她是传道人，他们全家其实都是基督徒。那我当时是有一点点迟疑在这一点上面，可是却有一句话跑出来，这一句话从圣经箴言里面出来，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受称赞，
是
这样子的一句话跑出来，促使我下定决心跟他结婚。
所以黄哥，您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吗？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的信，不过从小他是在教会长大的。
哦，是是是。那当初那个带你去教会的那位基督徒朋友呢，他有没有继续再邀请你去教会啊什么的？
从我不再去以后，他就每个礼拜跑到我的寝室，在我的桌历上每一个有聚会的日子，那一天什么聚会，他就把它写在那上面。就这样子写了一年半，当时是大三上学期，写了一年半，写到我毕业为止。等到我毕业了之后，当年的师大学生一毕业就分发到国中去，那我以为我摆脱了他了，结果没想到我被分发到国中去以后，那个教务主任把我带到我的座位上的时候，我发现对面那个老师桌上怎么也有一本圣经啊。就这样子，后来不管是服兵役也好，读研究所也好，身边总是有基督徒，他们总是在邀请我去教会。到后来连我自己的大姐，她比我晚去教会，可是她比我先信，她也开始在邀请我。我姐姐后来在我婚后，她搬家搬到我的附近，那个时候我每天要上班的时候，就载着我的外甥女，那时候在读高中，每天载她到学校过程当中，我的姐姐就托她拿了一些福音的录音带，就放在我的车上。我当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从来没有去听她。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觉得非常的烦躁， 因为在很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说我的前程还很远大，我还有很多事情，我觉得等到我出来之后天下都可以太平，那种年轻人的自傲自以为是在我身上其实非常明显。那说实在话，刚刚出来的过程当中那十几年的时间，其实也真的经历过挫折，也真的发现自己力有未逮，很多事情自己没有那么了不起。那一些挫折，那一些不甘心，那一些失败，又常常会带来很多懊恼，带来很多的后悔，又带来很多的遗憾。这个过程当中找不到出路，那找不到出路的结果，常常就是可能用更忙碌啦，用抽烟喝酒啦，很放浪形骸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方说都是研究所的同学，但凑在一起不是在讨论学术，不是在讨论工作，是去吃饭喝酒唱歌的这样子的生活哈。所以这一些问题都使得我自己知道说，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学校当讲师，估计一年到一年半之间我就可以拿博士生副教授。以当时我们那个学校来讲，我还是很年轻的主管，很多人都很看好。但是外表上光鲜亮丽，但是其实在内心的深处其实坑坑巴巴的，过得其实并不是很踏实，尤其不快乐。在那个烦躁的过程当中，就顺手拿了一卷，那个录音带一放出来的是王建轩，当时是立法委员，他见证他那一场选举的过程的奇妙。那说实在话，我因为早年那时候也参与了一些助选的过程，所以我对选举不陌生。如果从选举的技术面来讲的话，听他讲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想再听下去。等到那一卷听完了之后，我又拿了第二卷起来，是范大林长老的讲道。那这就引发了我更大的兴趣，因此我就把后面所有的录音带都听完了。当这些录音带都听完了之后，我自己知道我对耶稣这个信仰的态度在改变。那个之后没有多久就是圣诞节了。以往的惯例，我的岳母一定会要求我们到教会去，我那时候是能够找到理由推脱，我就会推脱不去。可是那一天早上起来，当时我的大女儿正在发烧，她一发烧照过去这又是一个很好不去的理由。可是我那一天跟我太太说，我们赶快把她带去看医生，然后去教会。我太太闪过一脸怪怪的表情，因此我们就去了。看了医生之后，医生说这个是 B 型流感，小孩子互相传染的。那所以我们离开以前就吃了一包药，就到教会。到了教会，刚好他们是主日崇拜结束，要做圣诞节感恩礼拜的空档。我岳母他们在那里看到我进去，我就说解释说为什么我们迟到，是孩子在生病。结果弟兄姐妹就全部都围拢过来为这个孩子祷告。那等到祷告完了之后，我也就没有特别再留意些什么，就事情就很正常发生。只是很奇怪，我那小孩子好像不再需要吃药了，那一次好像没事了。等到礼拜四，我太太打电话给我要我下午请假在家，因为小孩子的保姆的孩子跟我们家小朋友生的一样的感冒，但是要送到加护病房去，因为休克。我就回家陪了一个下午的孩子。那向来人家孩子的健康是比我们家好的，我们家小朋友为什么只吃一包药就没事，人家的小孩子为什么会要住进加护病房？我忽然看出了关键，因为关键差别在那个祷告。我就脱口而出说，哇，这是真的。我心里面就有一句话说，你还不去吗？我说我去。当时过了半夜，我太太半梦半醒之间眼睛一睁开，我告诉她说我明天要去教会，这下子让她完全吓醒了。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其实非常后悔昨天怎么那么大嘴巴，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想去了，就觉得说好像哎呀何必呢，想说开着车子出去晃荡一个早上回来就当没什么事发生。没想到就开着开着就开到我岳父岳母的教会，下了车站在那个教会门口，人来人往，我实在是走不进去，下定决心说算了，把车子开走。一转身，我岳父岳母 的车子就停在那边看着我，我那一天就这样子被带进去，
半推半就之下，是。
而那一个礼拜的那一篇道解答了我最后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如果我从此以后我不能够祭祖，对我的父母亲我觉得过不去。可是那一篇道里面告诉我说，你能够拜几代人，如果要拜要从最早的最高的那一位拜起，所以拜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就把所有历史历代的你的先人都拜到了。这就让我下了一个决心信主了。在信主的第二个礼拜，因为我姐姐知道我信主了，她就把我带到台北这边的教会，就从最基础的慕道班开始，扎扎实实的每个礼拜上完慕道班再去主日崇拜，就这样。然后我也非常认真的读圣经，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过程很有意思。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而且写到很关键的时候，那结果我那三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都不能读，什么东西都读不下去，只能读圣经。因为我当时我的论文正在要开始处理统计的东西，但统计我其实不强。等到三个月我读完圣经的那一天，我一个同学打电话来，我那个同学统计很强，他已经通过了，他就问我说，诶，你怎么样？我说我刚好要找你，我说统计的东西，他就要我把我的那一些数据带去，带去了之后他就把它输到他的电脑去。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刚刚开始有 Windows 版的这样子的东西，它那个是一个统计软体叫 SPSS 的 For Windows 的第一版。我一面讲他一面滑鼠一点，点完之后一个 Enter 一按，他就说明天你来拿报表。等到我要出门，他送我到门口的时候，他说，老兄啊，你做的这样子的统计的东西交给我做都要三个月。我当时一听，我整个人那个鸡皮疙瘩整个起来，原来神让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去读圣经，然后他用这个软体交换那三个月，如果不是读圣经，我当时应该是用这三个月在写程式，而且还不是我写，如果我写三个月绝对解决不了问题。耶稣一再一再的用类似的印证，用圣经里面的话告诉我他是真的，告诉我他的信实，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他爱我，然后一再一再的告诉我说，我现在虽然软弱，但是他会一步一步的借着信心的成长，借着跟随顺服他的过程，旧的生命会翻转掉，会有新的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发生。
黄哥，你是在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呢？
34岁的时候，我很深刻感受到在受洗后，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出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回到读小学的时候的暑假的那种感觉。
很快乐吗？
那是一种非常轻松，没有事，又风和日丽的那种感觉。我后来又体会到，原来上帝老早就在一直在提醒我放轻松一点。我生命需要做的事情是放松。
基督信仰其实很生活化的，
是
它发生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可大可小。
是，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我们先聆听一段音乐过后，就请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的黄维饶执行长继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耶稣为我挂在木头上。
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的黄维饶执行长的生命见证。黄哥，当你在教会持续的来上这个真理造就班，怎么样帮助你去面对生命中的那些软弱？
这个要谈到我原生家庭的背景。我的父亲母亲，我知道他们非常爱我，他们生我的时候年纪都很大了。我的父亲是41岁，我的妈妈40岁的时候我才出生。我父母亲又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从小我不太记得我跟他们有太多的很亲密的接触。这样子的生活经验、成长经验也反映在我跟我自己的女儿身上。在信主以前，我抱我的女儿好像都是为了必须抱着而抱着。我记得我的女儿很尝试着想要我抱抱，但是我的反应是没事干嘛要抱。后来信主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会想要去抱她。信主过后有一段时间了，我姐姐偷偷告诉我说，说我女儿告诉她说爸爸变好了。那时候她才2岁多，她就会说爸爸变好了，好像意思就是我会开始去跟她享受那种亲子之间的那种亲密接触。事实上神医治我还不只是在这里，等到他慢慢慢慢长大了，他到了国小4年级5年级，我眼看着他快要进入青少年，我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焦虑，就是说我当时就是害怕青少年，所以逃避中学老师的职分。那现在自己的孩子快青少年了怎么办？好，我会不会到时候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而弄坏亲子关系？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教会因为青少年工作的需要，神就让我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要去带他们。不答应整个晚上我没有办法睡觉这样子的负担，让我第二天跑去找牧师说，这一个团契我来带。那我记得刚刚开始每个礼拜我去的时候，我都预备的非常严厉的讯息，好像拿着棍子准备去修理人那种感觉。可是没有想到每一次到我要开口要传讲信息的时候，所有预备的东西全部都变成了安慰、鼓励、造就的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反正跟我原来想的都不一样。神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样子很带着半强制的方式的掌管我的口，然后让我讲出来的东西跟我心里面想的完全不一样，也让我看到如果照我那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乱子，但是换成耶稣的方式会造成什么样好的效果。过程当中也改变了我自己对青少年的感觉。后来我教书的学校是台湾艺术大学，有一些学生来找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里面负责图书馆，他们想借用那个场地去聚会，就是用我的办公室，因为我的办公室相当的独立而且隐蔽，他们就可以在那里聚会这样子。结果在那里面聚会了1年左右，有一天开学要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些学生全部都跑来找我，愁眉苦脸的，老师，我们的教会本来在我们这里开拓的小组现在改变了，他们决定不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就问我怎么办，我就想到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一起读经祷告开始吧。所以每天早上我就7:30已经到学校去跟这些基督徒的学生就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这样子。那当然作为老师，当天的读经进度我自己就先读过，然后一路开着车子到学校的过程当中就一直默想，求上帝给我话让我可以跟他们分享。就这样子2年左右的时间每天如此。 后来那一批学生现在有好几位是传道人，是牧师，
感谢神，
是
培养他们，我想也是培养你。
是
后来黄哥你去到基甸会吗？多少年之后转换了这么大的跑道去到基甸会？
我记得刚信主之后一两年，当时我的教会是有小组的，那时候的小组长就一直说我将来应该会全时间来服侍上帝，我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后来有一位牧师他说你就把学校的行政工作辞掉，我当时图书馆馆长嘛，那你可以把馆长辞掉，只是去教书，剩下来的时间就都到教会来服侍。我说好，我可以这样做。然后那既然这样，你也可以到神学院去读选读啊，现在没有考，那选读到时候考上了之后学分抵过去就好了。我也同意了，拿着选读生报名表就回家填。填完了之后要去教的那个主日出门前接到一通电话，学校一个教官打来的，通知我礼拜天那个主日下午要开临时行政会议。他说因为校长昨天晚上心肌梗塞过世了。我当时就愣住了，这样的话我就算要辞也辞不掉，没有人能够批我的辞呈，那我只能留在学校。结果过了两个礼拜，教务处打电话给我，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些宗教乱象，所以教育部就发了一个公文，要求各级学校加强宗教教育。我们学校对这件事情的解释，那就我们在通识课程当中开一门宗教课吧。教务处就跟我商量，要我开一门宗教课。我就这样子在学校开了一门基督信仰与人生，那是我36岁要37岁的时候。然后到了40岁的时候，我准备说我的副教授已经年资够了，我准备要开始写升等教授的论文。正要写，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开始要动笔，预计两三年之后应该可以升教授的时候，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自己跟我对话。他就问我说，如果我现在要你跟随我，你愿意吗？我说上帝，我一直都愿意，只是你要告诉我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上帝就没说话，他就只有给我一个数字，就是50。后来想很久才忽然体会到50岁是可以退休的年龄，那我的年资够吗？结果一看50岁的时候我刚好服务满25年，达到退休的下限，那既然这样，那我就50岁一定退休。因此我就把所有的升等论文的计划完全停下来了。那十年的时间，我就把绝大多数的心力就放在那个基督信仰与人生这门课。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个好朋友，他叫做翁景民，他是台大工商管理系的教授。他当时是因为在美国那边参加了华人学生的团契，然后也因为他在写作论文的时候遇到的指导老师其实有一点点种族歧视，那所以一直刁难他，那神用很奇妙的方式来帮助他，所以他信主了。信主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热心的到处在传福音。有一次基甸会邀请他去担任基甸会在学校演讲的讲员，那他就说他的时间实在是有困难，他就推荐了我去。结果我就因此开始了跟基甸会的合作，担任学校讲员开始。担任了一年讲员之后，他们就说，那你既然投入这么深，你何不就加入基甸会？那我当时就加入了。加入了之后其实我也没有怎么参与在会议，我还是都只是去配合演讲。一直到大概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在我的教会，刚好那一次讲台是我在讲道，从纽西兰回来的一个老人家坐在下面听讲道，听完之后中午吃爱宴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大学教书，我说是啊，这个你又能够讲到，你有没有参加基甸会在学校的演讲啊？我说有啊，其实我也是基甸会员。他就哦，你是基甸会员，那你的会籍在哪里？我说我在台北。那你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基隆。他说那不对啊，你应该把会籍搬到基隆来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基甸会基隆支会的会长，移民到纽西兰去，这次回来是因为当时基隆支会非常的荒凉，他准备回来接会长，结果他就说那我邀请你下午就有约例会要我去参加。 我下午就去了，他们就鼓励我说把会籍转过来。我本来也没有想太多，我想说反正到哪里去还不一样，我也没有时间去参与会务，只是去做讲员而已。结果那是四月的事，等到五月开会的时候他们又通知我，我那一天刚好也有空，我就去了。结果我迟到了十分钟，一进去他们就非常高兴的说，啊，你来了，太好了，我们刚刚选你做下一任会长。就这样子我就被选上基隆会长。那我的个性从小到大还是一样，既然要做我就把它做好。从前一年低落的光景弄到我三年的时间，基隆智慧整个壮大起来，完成所有该做的目标。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最大获益的是我，因为我这样子很深入的了解基电会的整个工作的这个内容。等到三年会长任期满了，他们又起哄选我，结果我就变成了一个区理事，当时全台湾有八个区，我负责就现在新北市加基隆市总共有八个支会。刚接区理事的 那一年就是我48岁那一年。48岁的时候，当时基电会的理事长问我一个问题，打电话来，他说你是不是快要可以退休了？我说是啊。他说多久？我说两年。他就告诉我说，你好好祷告吧，执行长提辞呈。我说执行长提辞呈，那我还有两年也还太早吧。他说基电会的执行长如果不是届龄退休提辞呈的话，要两年，一年找人，一年训练，所以你好好祷告应该就是你。我当时真的开始祷告，我是向神说求两个印证，第一个我太太要同意，第二个是我现在这一门基督信仰与人生的课要有人接。结果这一整件事情我太太完全不反对。至于第二个印证，一直到退休前两个月，有一个教宪法的兼任老师跑来找我，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但他问我说我那一门课有没有人接，我告诉他说可是你是教宪法的，结果他告诉我他有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学位，他就继续在学校开这门课，一直到如今这门课都还在。第二天我就到基电会去上班了。
是是，承接一个事工的时候啊，不只是承接过去的好多执行长他们曾经开拓过的事工，
是
还要展望未来。
对，
上帝如何在这个当中带领也帮助你们去到不同的地方，不只是台湾，你们还去到了国外呢。
基电会每年都会有十几个队伍，就是各国派代表，然后美国大概比较多，美国本身比较多一点，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队到某些个国家去，在那边待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在两个或三个城市，然后分头大量的去赠送圣经。台湾到现在为止总共派了16位出去，包括我自己本身在内。这16位几乎没有例外，每一位回来都知道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整个生命是被翻转过的，因为你在那边会经历到神非常奇妙的工作。举个例子哈，有一次有一个会员他在加纳，他就抓着一个当地的会员说，今天最后一天送圣经了，我们这个地区好像好多学校都还没有送到，今天中午我们不休息不吃饭这样子。他们就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直去，一直到经过一个清真寺，他指着那个地方告诉那位，哎，那边有一所学校。那个会员说，他是一所学校，可是那是回教学校。哎，他说没关系，上帝的话是给每一个人的。当他讲完这话，两个人在车上祷告了之后，带着圣经进去，穿过那个清真寺，走进那个学校，找到那个校长。他们表明他们的身份，表明他们的来意。那个校长看到他们好像看到妖怪一样，可是我们是回教徒。他说是的， 但是上帝的话是给每一个人的。过了两分钟之后，那个校长点点头说，好吧，你可以送你们的书。就这样子，他们把160几个学生全部招聚到操场来，然后我们那个会员就拿着圣经，基甸会圣经最后有那个神的救恩计划嘛，就是人要信主得救的那个几个关键经文，他就一节一节解释，解释到一半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校长走过来，结果走过来之后告诉他说，我可以不可以建议你哦，这里太阳晒得太厉害了，我们进到教室里面去，大家可以比较专心听你讲。就这样又把他移到教室里面去，他继续讲完，最后带领他们说，今天你可以做一个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决定，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中，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跟你生命的主的时候，全场所有的160几只手全部举在空中。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基本教义派的回教地区，这一个地区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脐带还没剪断以前，那个父亲是要在孩子的耳朵边告诉他说，没有上帝，只有阿拉，穆罕默德是先知。周岁以前每天洗澡的时候，他都要讲这样子的话在那个孩子的耳朵边，满周岁当天要把这个话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写满整个黑板，然后用海绵沾水把这个东西整个擦下来，把水挤到杯子里面去喂那个孩子喝下去，是这样子的一个地区。结果那一些孩子全部举手决志信耶稣。等到基甸会会员带着圣经非常轻松的要回到车上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用英文告诉他说 God bless you。他心里想说，怎么在这里会有人用 God 这一个字，不是都是讲阿拉吗？结果那个老师告诉他说，我是个基督徒，上帝带我来这里好几年了，我一直在等你们来，从此以后我可以教上帝的话语了。
好神奇哦。
对，
我也觉得在台湾哦，你们所做的事工非常的神奇，比如说圣经怎么进入军营里面，这个迷彩圣经是怎么开始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哈，那是我们的会员的一个小孩哈，他说他服兵役前，他就跟神有一个祷告说，上帝，我服兵，我希望有两件事情可以发生，第一个，我可以正常休假，第二个，我可以在部队里面传福音。那结果他受完入伍训之后一抽签，他说他那个签一抽起来，全场欢呼，因为那一个梯次里面总共有六支被称为魔鬼签的，他一抽就是其中一支。他一抽到了以后，去到的是战车部队的衔接训练的单位，就入伍训之后要进入战车部队，还有战车部队的专门的训练这样子。那个训练单位非常严格，他去了之后被抄得非常厉害，他心里想说，上帝，我求的怎么都没有这样子。那有一天他说，他们在填个人资料的时候，他有一个专长，他们都是因为会开车，所以被调到那个单位去准备要开战车的，就他们专长应该写驾驶，结果他那一天专长，他说他不知道在想什么，专长写了个祷告，那结果他说那一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到处找修正义就是找不到，只好硬着头皮交出去了。后来有一天新武官的办公室忽然找他去，结果一句不是新辅官找他，是新辅老师找他。原来那个新辅老师本身也是个基督徒，看到他写祷告就很有兴趣找他，然后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来接我这样子。他就说他当然乐意啊。结果他一去，第二天那个新辅官就被调走，要去受训，准备要升官，也不会回来了。然后下一个礼拜那个新辅老师也要退伍了，所以整个办公室剩下他一个人，一个旅级的办公室哦，他就一个人要撑起一整个新辅官的办公室的业务，一个二等兵。那结果他的那一个单位因为特别的严格，所以自杀或者自我伤害的情况非常严重。那一些长官开会的时候问他说该怎么办，他忽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告诉那些长官说，与其等到事后来收拾，我们还不如做事先的预防辅导。结果他忽然想到他爸爸是基甸会员，他说有一个单位到处在演讲，效果还不错，而且还不要钱，而且还送书。他们那个长官一听，哪有这么好的事，赶快是哪什么样单位。他说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送的是圣经。
哎，长官就吓到了，那会不会在我们这里面搞一些什么宗教活动？啊，不会，他们都训练有素，都非常知道分寸在哪里，绝对不会出乱子。好吧，就让他们来试试看。就这样子，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办，从他们的最基层单位到他们这个旅，整个旅一起办。然后后来旅都办完了，知道效果不错，那个军团也跟着开始办。到最后连国防部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全国军队都在办。后来为了要配合部队的这种需要，我们就把那个圣经的封面就改成了迷彩圣经。另外有一个会员有一天在火车上听到两个休假的新兵在聊天，有一个新兵就说，好无聊哦，你那边有没有书？结果那个新兵就从包包里面拿出一本这个迷彩本的圣经，他就问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个？说你没有吗？那一天演讲的时候一人一本啊。他说我那一天出公差，结果那个有圣经那个，可能回去要找班长要，这个好像是标准配备哦。其实不是标准配备，但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定，我想那也是好的，好让他们更珍惜这本书，而且
是
经常可以拿起来看。已经有不少见证，就是因为基甸会不断的在各地送圣经，这样他们信主了。
好特别哦，
是
没想到是从一个二等兵开始。
对，
我想到基甸会的名字，这个基甸的名字其实就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
是
在圣经当中原本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被上帝使用，是不
是？他不但是默默无闻，而且其实还是一个很胆小的人，结果后来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建立他的信心，培养他的信心，让他后来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勇士，而且带着很少数的人击败了敌人十几万的大军。事实上这个名字是我们最早的三位，那三位创始人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应该跪下来祷告，求上帝赐一个名字，结果他们跪下来祷告，不久其中一位就他说，我感动我们这个单位应该叫做基甸会。后来基甸会的工作的的确确也是这个样子。说实在话，我们的会员从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送圣经给人家，人家就会信耶稣，到他可以敢去送，敢拿着圣经去见证，他愿意出钱出力出时间，这整个过程真的很像基甸被神一步一步带领培养起来的。
是，我想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快要进入尾声了，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各方面都很发达，可是却是心灵空虚的时代，是不是也能够请黄哥透过你自己的生命见证，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
我想我们空中的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真的非常欢迎你为我们祷告。基甸会不断的在各地送圣经，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不断的有祷告来扶持着我们。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为基甸会圣经的印制来为我们奉献。那假如今天的这一些见证你听了，你觉得有些事情也是你可以做的，我们非常欢迎你也加入到基甸会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一个工作。好，那其实我常常觉得说，整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常常问我说，从大学教书教得好好的，忽然来做这个工作，你会不会牺牲很大？我说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我说如果要说牺牲很大，那我请问一下，刚刚我所分享的那一些神迹你怎么标价？神预备了那么好的工作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跟随他学习的机会，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就在你眼前这样子发生，那种如何去标价它？所以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牺牲。因此我也想要跟空中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说，如果你有机会到旅馆投宿的时候，打开抽屉看到有圣经，不止现场你可以把它翻开来看，你可以把它带走。如果你在你的房间里面没有看到圣经，你可以打电话给柜台问问看有没有圣经，如果他们说没有，那你可以请他们应该要有，也许
这也是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像其实在旅馆里面的圣经常常拯救了一些想要在那里轻生的人，让他们重新得到的人生的意义跟方向，而打消了原先要结束生命的这样子的念头。那所以我更要进一步的邀请我们空中的朋友，其实我相信神在我个人身上这样子的带领也一样可以在你的身上发生。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过去的这20多年的时间，我认识耶稣的过程有多么神奇的经历，有多少惊奇的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发生。其实只要你愿意往前跨出一步，这样子的惊奇之旅你就可以开始展开了。
是是，今天非常的感谢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的执行长黄维饶黄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宝贵的生命故事。是的，只要我们把心门打开，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要展开一个惊奇之旅。我想到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了要使人的生命得得更丰盛。黄哥，你的生命因着有主耶稣变得更丰盛，不止丰盛起来了，还可以把这丰盛祝福给更多的人。
是，
今天非常的感谢黄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不客气，非常感谢主，荣耀归给神。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英如。感谢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的黄维饶执行长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宝贵的生命故事。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新造的人，也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分享传递点亮别人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上帝都可以使用你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哦。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取得黄维饶执行长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希望借着你的分享传递祝福更多的人。那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故事以后愿意多一点认识基督信仰，希望让自己的生命呢蒙受祝福，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老师带着你借由免费的这套课程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有函授或是用网络的线上课程都可以来参与。好，如果你想要索取黄维饶执行长的故事 CD 或者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英是英文的英，如果的如。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多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我是英如，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心依